请同心祈祷。圣灵啊，昔日你感动圣经的作者，将神的心意写低。今日我们同样恳求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你都恳求主，你的宝血洁净，以致我可以守洁心清咁样，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传讲圣经信息，恭敬向你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早晨，今年大家关爱年会嘅主题系好适合香港而家嘅环境，系讲到离散。今日我选咗一句经文，我俾个题目叫做离情与照明。其实无论咩原因都好啦，离别都唔系容易嘅。咁所以无论中外好多文学作品，都系内容里面都有提到呢啲离情。譬如我哋好熟悉嘅苏轼一首《水调歌头》，后面嗰几句系咁讲嘅。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头嗰两句如果用广东话讲，大概就系同月亮讲，我同你无仇无怨，点解你偏偏就喺我同我嘅好朋友、我嘅家人离别嘅时候，你先至嚟一个月圆呢？你系攞景定系赠庆呢？咁样大概中广东话嘅意思就系咁。另外有一首李白诗嘅一首诗叫做《赠汪伦》，我相信呢首诗歌大家都好熟悉。当中系咁样讲：李白乘舟将欲行，分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亦都系一个依依不舍嘅友情，藉住短短几句讲得好深。一啲早期嘅流行曲吓，譬如Peter Paul Mary 嗰个 Cruel War，John Denver 嘅 Living on a Jet Plane， 又或者吴庚欣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如果你熟悉呢啲歌嘅话咧，大概我哋嘅年纪都系差唔多啦。无论点，我记得有一次我送我嘅一位同工出发去再去工场嘅时候，佢已经喺工场侍奉咗好多年。今次嗰次佢翻嚟咧系探访佢嘅父母，咁完咗之后咧，佢就要再翻工场。我特别同佢讲，其实你都唔系第一次嚟去香港，我都唔系第一次同你讲再见。但是无论讲几多次再见都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一个离情当中，我们没办法去抹杀那个很真实的感受，但是它是在这些离别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往往在历史里面做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就以香港为例，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在香港几代都在香港的。但我很相信我们不少在香港这里生活或者工作的人，都是我们的祖父或者曾祖父，他们离开了他的家园来到香港，就这样在这里建立家园。我自己都是这样。我爷他大概是晚清的时候呢，就带着我爸爸，那时我爸爸四岁而已。咁就嚟咗香港，佢昔日點樣過嗰啲艱苦嘅生活，我真係完全冇辦法想像。但係今時今日到咗我嘅孫已經係第五代啦。但係就係因為嗰班嘅前輩，佢哋辛辛苦苦咁用佢哋嘅汗水去建立咗今日嘅香港，而今日嘅香港係亦都面對緊另外一次嘅離別、流散。但係無論點，我哋睇到喺呢啲离别嘅当中，昔日点样建设咗香港，今日我哋都睇到喺历史嘅里边，神喺呢啲离散嘅过程里边建立咗佢好奇妙嘅工作。一阵间我会提到一啲过去历史嘅片段，我拣咗呢段经文 都是在离散在离情当中看到神好特别的工作。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离情与照明。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一开始很简单就讲了当时那个背景了。那些因为司提反受害的人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去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等等这些地方那里。那这个就很简单将那个历史的背景讲清楚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为什么他们会离开家园呢？原来就是因为司提反被害。其实我们看到司提反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是选出来做执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但是圣经说他很有能力，做了很多奇事。正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引起了一些比较极端的犹太主义分子不满，于是就找人去诬告他，说他去强解或者是扭曲了摩西的说话这样。于是司提反就逼到被人捉到去会堂那里去盘问去审查。就在那段的审查当中，他很浓缩将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救赎历史将他讲得很清楚，结果就招致杀身之祸。那些犹太人更加不满，就吩咐用石头将这个司提反打死。那这个就是司提反殉道的一个事情了。好似一间好初初建立嘅教会，面对住呢啲咁样嘅风暴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去想象教会点样可以抵抗得到呢个突如其来嘅打击，因为佢哋好重视嘅执事就咁样就死咗，就咁样昂然殉道。于是，一班弟兄姊妹就离开咗耶路撒冷，但系冇谂到，正正系因为咁，佢哋呢班流散嘅人就揭开咗新约历史新嘅一页，呢个系流散。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好特别的，就是那些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去到腓尼基又好，塞浦路斯又好，或者安提柯，有些人就是专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圣经里面记载得好特别，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记载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个就跟我们跟我刚才所讲的背景有关了。他们之所以离乡别井，就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嘛。所以我们看回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个误解的，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图画画出来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旁边有很多罗马兵在那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印象就以为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压力是来自罗马兵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来自罗马帝国一个有规模的压迫，大概在公元60年左右才开始有一个大规模的压迫的。但是之前教会所面对的压力基本上是来自犹太人。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一而再再而三非要将耶稣基督置诸死地不可的是犹太人。当耶稣被捉去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犹太人他坚持要将耶稣钉十字架而放巴拉巴。比拉多碍于个压力，他洗手，不关我事，你们要怎就怎。结果耶稣就死在犹太人的手里面。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很特别，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门都关了，又是怕犹太人。现在他们要离乡别井了，都是因为犹太人杀了司提反，令到整个教会很不安，他们就离开。我们相信人有一个自我防御机制的，简单讲是什么呢？譬如我小时候被滚水淋过了，咁我就会知道呢，唔好再碰啲滚水，因为淋亲会好痛㗎。咁我就知道唔好再搞嗰样嘢，因为好危险嘅。嗱，呢个系自我防御嘅机制。如果同样嘅道理应用返喺呢一班离乡别井嘅犹太信徒嘅身上嘅时候呢，佢哋系因为犹太人迫害嘅缘故，佢哋先要离开自己嘅家园㗎嘛。所以第一件事佢哋唔做㗎，大概就是不会再接触啲犹太人了，因为那个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来的。但是圣经这里说， 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这个离情没办法掩盖他们的骨肉情。他们无论去到哪里，他们心里面所记挂的仍然是他们的骨肉之亲。那这里我们不能够不佩服这班犹太人。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香港也好，在海外也好，这个骨肉情是令到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揭开了很特别的一页。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稍微回顾回香港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口的转变。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不少人走回去中国大陆的大后方，然后有东江中队在香港打游击，是不是？战后有一班人回来了，但是对香港整个人口结构很重要影响的是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时很多从中国大陆的人来了香港，当中有不少有钱的上海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上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话，我很想听你讲一下上海话，我懂听的，我教会很多上海人的。这班有钱人来到香港了，他们来到香港有钱，但是生活都不容易。你说有钱还不容易？不是啊。他们觉得当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时候，香港仍然都是一个小渔村。他说别的不要说了，上海的跑马场几辉煌几体面，你香港的跑马地只不过是烂地一片而已。所以他们觉得很失意很失落。另一班人来到香港的就是那班无依无靠，他们并手抵足要为了生活去挨两餐的，就在山边搭建起很多木屋。就是因为这样，一边有很多有钱的资本的家庭来了香港，另外一边有很多等着工作的人，就在那个时候揭开了整个中国整个香港工业欣欣向荣的一个年代。这个是香港的社会。教会又如何呢？我们发觉原来在教会香港的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增长得最快的也都是那段时间。当这班人在木屋区那里搭建了很多棚屋，那里他们去居住的时候，教会加以援手，在日常生活里面提供他们需要的，他们生活需要的资源，包括了米啊、面粉啊、衣服啊等等，这些办孤儿院。青年而家乌溪沙的青年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原本是一间孤儿院来的。另外有不少基督教学校就在那些贫民区那里开始有教会。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呢，他们在、教会聚会的地方门外还有挂着个钟。这个钟怎么来的呢？原来昔日教会在很多骰子区的天台那里，就在那里办学，也都有教会在那里聚会。那个钟呢，就一方面要上堂啦，或者落堂小息啦，这样那个钟就打响。但是在礼拜日的时候同样都打响那个钟，告诉他们现在是礼拜日有崇拜啦，这样。慢慢这一班在骰子区里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长大成人，找到工作，有自己的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开始有教会，但是仍然没有忘记到昔日。就将那个钟留了下来挂在教会的门外，每次聚会之前都打响这个钟，没有忘记到昔日那个艰苦的岁月。教会就是在这样的离散当中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香港的教会。我们看回海外的华人教会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有些都是在北美那里读书，或者有亲人在那边的。如果你有留意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早期的华人教会在北美那里呢，很多都是讲广东话的，或者有些客家人在那里。那客家人来自新界那些地方呢，去到那里做什么呢？打工，或者是在餐馆里面做，或者是做洗衣的洗衫的工作。学生呢，那时稍微有钱去北美那里读书都不容易，那而是那时搭飞机想都不用想，所以就坐船啦。那最多就坐是总统轮，现在叫做 APL总统轮，去到咁一去咧就几年噶啦。咁平时人哋啲同学放假，佢哋冇咩做，或者系平时 weekend 嘅时候冇嘢做，咁佢哋点咧？查经。所以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时候，喺北美好多呢啲华人嘅查经班喺校园嗰度开始毕业啦。 他们要离开校园，慢慢这一群在大学里面他们生命成长的弟兄姊妹开始建立了那边的华人教会。所以在早期北美的华人教会，他们是从查经班开始。所以这个就是离散，无论在香港也好，在海外也好，而这一群离散的华人，他们的骨肉情就开始了整个华人教会很特别一段的历史。我鼓励弟兄姊妹，今时今日在香港仍然有很多我们侍奉的机会。昨日我在来窝福讲晚堂之前，我就跟我弟弟喝了杯咖啡，我交些东西给他，他跟我说，他说前几日他就去了香港的中坎角那里去行下，行了两个零钟头。他说沿路这两个钟头里面，大概 80% 跟他擦身而过的人呢是讲普通话的。好特别。那无论点，如果我哋选择留低喺香港嘅，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工场，呢、这个就系我哋侍奉嘅地方。呢一班人就系我哋嘅骨肉情。当我哋离开咗香港，或者有啲弟兄姊妹选择去外边继续生活，或者翻翻去佢哋，譬如加拿大啊，或者澳洲、英国等等地方嘅时候，都有好多人喺呢段阶段，无论系从香港又好，从中国大陆又好，移居到外边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彷徨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需要有人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行。而这个他们需要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将主的爱，将主的恩典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很希望这个离散的离情不会掩盖了我们的骨肉情，继续将福音去带给在每一个地方那些的华人。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这段经文的20和21节，遵行使命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在20节那里，一开始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个 conjunction， 一个连接词，但这个字，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 comparative conjunction， 是一个比较的连接词，是将两件相类似的事摆在一起来到比较一下。前面那里讲到一班离开了耶路撒冷的人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这个是19节那里所讲的。而20节那里呢，当中原来有些信徒呢，他们是外籍人士来的，不是犹太人来的。他们去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向讲他们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很特别了，即是说他们将这个福音带出了那个民族的界线，向其他人，向其他种族去传讲主耶稣。那我们先要解决一些问题，为什么当时有些外籍的信徒在当中的呢？那这个我们一定要问的。那如果我们看回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可能同一件事有关，就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左右那段时间呢，犹太人是被掳到去巴比伦、波斯那大地方的嘛。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被掳那个阶段是完全是一个难民营或者是一个战俘营那里，其实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可以有自己的会堂的嘛。他们就在会堂那里去教导摩西律法，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好看到他们那个信仰行为有机会是吸引了一些其他在他们身边的各个不同民族、各个不同种族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五旬节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嘛。这个我们很自然的，那个是一个大日子，所以去到过这个逾越节。但是你要留意到，原来来过节的人除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之外，来自罗马那边是有一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即是说他们本身不是犹太人来的，而他们归信了犹太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些现象呢？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推理呢，就有可能的，如果可以发生在罗马的事，那发生在中东那些地方 同樣都係好合理嘅。所以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呢啲人就嚟到過節喺呢個逾節嗰度，喺嚟到過呢個逾節啦。好，三千人信耶穌。我哋嘅印象就係佢哋一齊聚集，一齊聚會擘餅，係咪啊？團契生活啊嘛。但係更加合理嘅咧，就係當呢一個節期過咗之後咧，佢哋有一部分人就留低喺度，有啲咧就翻返去原居地，繼續嗰啲所謂 diaspora Jews 嗰啲係四散到其他地方嘅猶太人。好，事情就發生喺呢一啲留低喺耶路撒冷嗰啲信徒嗰度啦。當中有猶太人，亦都有其他嘅信徒。佢哋面對住嗰個壓力嘅時候，結果佢哋都要再一次離鄉別井，去到其他嘅地方，包括咗去到安提亞嗰度。嗱，我哋要留心呢件事，呢段經文咧就係、聖經好好嘅。我哋和合本將一個古卷嘅譯法咧就寫低咗落嚟。咁、那個古卷係乜嘢呢？亦都向嗰啲講希臘話嘅猶太人傳講主耶穌，呢個係古卷。咁當然當時翻譯和合本嘅時候，可能有唔同嘅參考嘅古本啦。咁和合本嘅翻譯嘅時候咧，就選咗而家我哋呢一個版本啦。就係佢哋都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我哋覺得呢個選得非常好，同埋非常合理。點解呢？一方面，呢班信徒當中有唔少嘅都係外籍人士，所以向翻希臘人傳講係好順理成章嘅事，係咪？另外就是在13章那裡講到，在教會的領袖當中有各個不同文化背景、社會階層和種族的人。我只是講一個西面，稱呼尼結的西面，即是說這個西面是他的名字，但他有個花名叫做尼結。那尼結是什麼呢？ Negro， 大家知道了，黑仔。原來西面他有個花名叫做黑仔。研究新約聖經的人就說，當時這個安提柯教會那裡的人，那些人信徒當中有很多不同，這個西面呢是很有可能是來自北非那班那些的 Berber 那民族當中的人來的。那無論怎樣，我們只是可以有一個很合理的推理呢，就是原來當時這班去到安提柯的人，他們都向其他各個不同的種族的人去傳講主耶穌。嗱，呢一個成為咗我哋今日呢一個關愛年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提醒。點解咁講呢？其實唔係發生喺現在，喺過去一段時間，過去十幾年裏面，過去十幾二十年裏面咧，呢個世界人口流動係好自然嘅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嚟啦。無論各種嘅原因，去做生意啊、移民啊、去留學啊等等，呢啲都係。所以好多大城市的人口結構呢，外籍人士唔少嘅。我住嘅地方，我住喺大嶼山南部。咁我出嚟呢，我要朝頭早搭船。我今朝早呢，我係搭 7:05 分嗰班船出嚟嘅，出嚟九龍嘅。我住嘅社區好特別，人口唔多，但係呢外籍人士個比例好多嘅。當然有嚟自歐洲嘅啦，但係有嚟自巴基斯坦嘅，有非洲嘅，亦都有尼泊爾、巴基等等呢啲人都有。咁我樓下嘅鋪頭一路數過去咧，有巴基斯坦人開嘅小食店，有巴基斯坦人開嘅電器鋪，有當然有西餐廳啦，有泰國餐啦等等呢一啲，我同佢哋都打招呼噶，我同佢哋都好朋友，好信任佢哋。呢個係香港，我相信去到呢個世界都係一樣。嗱，弟兄姊妹，今時我哋面對呢個關愛嘅工作，或者跨文化嘅工作，唔係好遙遠嘅事。有一位喺香港嘅牧者，佢叫做连达杰，可惜佢英年早逝吓，咁佢就已经过身噶啦。佢写咗一本书叫做《紫尺宣教》，嗱，紫尺天涯我哋知啦，佢叫《紫尺宣教》。佢里边提到一点好特别嘅，佢话喺香港，其实我哋唔一定需要讲跨文化嘅工作，唔一定，当然有啦。但佢话更加准，或者可以另一方面我哋睇嘅叫做跨族裔嘅。點解唔叫跨文化而叫跨族裔呢？佢話其實而家香港嗰啲南亞裔嘅人，佢哋兩三代喺香港，同我哋嘅文化係一樣㗎啦。你唔信呢？去重慶大廈睇下。我早幾日早兩個禮拜呢，我就約咗我自己教會嘅幾個傳道人同埋長老一齊，我請佢去重慶大廈食咖喱。咁我就特別呢就唔喺正門入㗎。 我就喺側門嗰度行入去，點解呢？因為正門嗰度有好多樓上嗰啲餐廳嗰啲喺度拉客啊嘛，打招呼叫你入去。OK， 咁啊，有時我都覺得幾煩噶。咁於是我哋就側邊嗰度行入去啦。嗱喺呢個時候，我哋睇到喺朝慶大廈門口拉客嗰班人咧，一口純正嘅廣東話。所以我哋話跨族裔嘅宣教，倒不如喺。与其是说跨文化的宣教，倒不如说我们跨族裔的宣教，这个是香港。很多我们这样侍奉的机会出了去外面又如何呢？更加不用说了。但是我发觉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呢？有些华人教会开始有些思考了。很多 Chinese church 的嘛。有些华人教会开始改，仍然都是留下 C 那个字 ,Chinese, 即是那个 C 那个字。但他们那个 C 不是 Chinese, 是 community。Community Church， 即是说这间教会不是只是给华人的，其他各个族裔的人来到都欢迎的。故之然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全部都是讲当地或者英文或者法文。但无论怎样，这间教会都是开放给其他人的。一个离程是叫我们真真正正去面对现在那个侍奉的需要。我很相信在这个离散的过程当中，神一样会使用教会去成就他的美意。第三点，召命的基础是教导圣经真理。我要快一点讲这里。看回巴拿巴，为什么他会去到耶路撒冷呢？其实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对于外籍人或者对于外邦人信耶稣始终都是耿耿于怀，有些保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一直是讲一个很特别的线索，是外籍人信主，腓力去到撒玛利亚那里侍奉，然后圣灵引导去到旷野那里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结果就在那里洗礼，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然后有扫罗信耶稣，然后彼得在西门的家里面见到异象，后来就去了罗马的百夫长那里，带了罗马的百夫长全家归主。这个就是第八章一路开始讲的一件事，外邦人都会信主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始终对这件事都是不是很放心，听到在安提柯发生这样的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了。我们和本很好的，他翻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风声。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风声和新闻有什么不同呢？新闻就是中性的，所以你要加上好消息好消息，即消息是中性的，所以你要加上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嘛。但是风声呢，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总而言之有点不妥。这个就是风声，罗合本就用了风声，结果耶路撒冷教会就打发巴拿巴去到安提亚那里去看过究竟。和合本的旧版的和合本就说直走到安提亚为止，就是这样了。那个意思就是你看看当地发生什么事，是不是用一些不好的方法走歪路或者异端吸引了那么多人。那巴拿巴那个任命就很直接了当了，去到看看那个环境，然后回来耶路撒冷那里报告没事，这样就行了，任务完成。但是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见到这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继续留在那里教导信徒，不单止是这样，又往大扫去找扫罗回来跟他一起，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去教导信徒。带来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生命是被人看得到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那个生命的表现是众所皆知，有目共睹。然后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整个教会在这禁食祷告，那班领袖在这禁食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要差派扫罗，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召他做的工。于是这班教会领袖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就信服圣灵，打发他们两个很得力的同工就出去做主的工作，信服圣灵。这两个现象是在真理教导之后，关爱年会，我很感谢神，就是每一年教会都有机会去重新互相勉励，彼此提醒要肩负起这个使命。 在这里我想起一位长辈，他不是在香港，他在外面的。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外面开拓工场的时候，这位长辈对我很多提醒，给我很多帮助，很多意见，我很多谢他。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宣教士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做了很多好的事，办学校，起孤儿院，教导我们。但是有一件事，他说这班宣教士不知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这个召命，这个使命，以致我们一些跨文化的工作是迟迟都没办法起步，我们起步得太迟了，这个是一位长者跟我说。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教导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讲到，凡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凡就是包括了圣经里面这个有关各个不同种族，我们去关心他，关怀他，这个召命。最后第四点，我要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召命的实践是信服圣灵，而信服圣灵是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刚才我讲过，这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要差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圣灵差派他们要做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圣灵，他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侍奉里面是非常重要。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讲这里，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班在安提亚的教会，你可以想想他们成立了有多久。我们往往就以为一班离散的人，他们所成立的教会都是势孤力弱的。当然海外的华人教会是另一回事了，你看到很多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无论是人力或者资源各方面都一无所缺，我们为这件事很感恩。但是这间刚刚起步的教会，他们信服圣灵的时候，就揭开了整个新约历史新的一页，十三章开始就打发扫罗和巴拿巴出去留心。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后很少再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但是很少。相反，是每一次扫罗和巴拿巴、保罗和他的同工述职的时候，都经过这个安提亚教会，然后才上耶路撒冷。你看到这件事，就是在当教会信服圣灵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效果。我希望弟兄姊妹留心，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班所谓流散的人，或者这一班各个不同种族我们帮他建立教会的人，他们永远都是一个 receiving end， 要我们帮助的，要我们教导的。但是你想想，有一天神都会使用他们。我就说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教会作为一个结束。我接触香港的尼泊尔人教会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为什么我这么准确知道二十几年左右呢？是因为我初初接触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小女，她那时只是一个手抱的 BB， 今年她大学毕业。那为什么会有尼泊尔人教会建立的呢？原来在早期香港的英军当中有一个 Gurkha 的兵团的嘛，大家知道是尼泊尔的雇佣兵。当国防部要解散香港的 Gurkha 兵团的时候，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就回尼泊尔定居，给他们一笔钱回去重新重建家园，另一个选择就是留在香港，俾佢哋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咁佢哋可以喺香港開始新嘅一個生活咁樣。當中有一個家庭，嗰、那個家長叫做 Biru Gurun 係佢嘅姓嚟嘅，咁 Biru 咧佢名啦。咁呢個 Biru 咧係 Gurkha 兵裏面一個工程人員嚟嘅，咁佢咧就係、Sergeant Major 中級嘅軍官。定居咗冇幾耐之後，佢個女生 cancer 入咗醫院，晴天霹靂。更加令到他不知怎算的，就是有教会去医院床边报道，带了他的女信耶稣。慢慢这个女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那结果那个女就死了。 Biru 真的不知怎算，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刚刚要落脚，怎样办一个丧事呢？更加他的女信了耶稣，怎样办一个基督教的丧事呢？完全没有头绪，不知怎算。就在那个时候，带他的女信耶稣那间教会全力以赴，帮他们整个家庭筹办一个很好、很温馨、很温暖、很得安慰的一个安息礼拜。结果 Biru 整个家庭信耶稣，还有几个家庭都信了耶稣。 就是这样了。但是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Bill 后来成为了教会的长老，回到尼泊尔读神学，读完神学再回到香港侍奉，跟教会讲。他说在尼泊尔的西边，当时还有一些反政府游击队在那里，那里不安全的，你们不可以去，或者外面人更加不可以去。他说但是我去那里没问题。于是教会又差派 Bill 回到尼泊尔那里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你看看这间流散来到在香港的教尼泊尔人教会就是这样。前几年我知道 Bill 已经在尼泊尔建立了两间教会。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不要以为一个离散的教会都充满着无尽的悲情。我们很相信在历史里面神是会透过这些离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完成他的旨意。问题就是在于教会怎样去明白他自己的处境。就好像在公元前第六世纪被驱逐，公元前第六世纪被掳到去那些外邦的地方的犹太人，又或者在公元第四世纪左右有一班基督徒被放逐到波斯那一带，而就是这一班被放逐到波斯那一带的信徒将福音带到来唐朝华夏的地方，是当时的警教。我们都看到在1620年11月21号有100多个在欧洲的清教徒坐住五月花号这个帆船去到北美那里，就是这一班流散的人揭开了北美整个教会历史新的一页。面对着这个离散的环境，我们怎样去看神的旨意，我们怎样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要我们每一位窝福的弟兄姊妹齐心努力。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掌管着历史，你在历史里面成就大事，我们同样恳求你今天在香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见到你的手在那里工作，也都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怎样跟你一起同工，差派各个地方的关爱使者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金钱去支持他，以致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即使在一个流散的年代里面仍然彰显出你的慈爱。我们恭敬向你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们。